欢迎来到左驾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
我们今年已经投资了一些 cash flow 的小企业，支持小企业合并，这个是一个 trend。在一般的情况下 ，you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so there's no problem. You're just gonna sign it.但在这种 distress 的情况下，他就用那些条约来逼你就范一些事情，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当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你如果有一种 motivation 的话，你做事就会更快，因为你没有其他的 option。大家都来扫一下，然后扫了就没了。
哎，我是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我觉得可以凑成一个系列或者开一个专题了，就叫离开互联网我去了括弧。这两年美国互联网公司频频裁员，有经济的原因也有 AI 的因素，总之 Google、 Amazon、 Microsoft 都是各种裁员。我平时在小红书也会刷到什么湾区码农转行做警察、转行做电工之类的帖子，看得非常有兴致。这期嘉宾叫 Elisa， 她之前也是在 Groupon 和微软做 Technical Program Manager， 后来做了 CIO。 首先她不是 CIA， 其次她不是首席信息官，这里的 CIO 是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首席投资官。当然不要被名头吓到，就像 Data Scientist 并不是 Scientist，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也不是公司的顶级领导层，像 CEO CTO 那样，而是独立做投资决策的专业投资人。说白了就是独立的帮有钱人找投资标的和投资执行的人。聊天的时候我发现，除了投资的专业以外， Elisa 她在发展和维护人际关系上面真的有很多东西，很多都可以被更年轻的一些朋友借鉴过来，在同龄人中降维使用，所以就有了这期节目。我想到之前在 NYC 三番还有最近的洛杉矶 Tech Week 之类的活动都如火如荼啊，如何从这类的会议活动中获得预想甚至预期之外的资源呢？ Elisa 还是很有技术的。说起关系，假期马上开始了，买什么样的礼物可以表达问候而且价格又很合适呢？给大家推荐 Rowan Appliance， Rowan 家电，感谢这样慧眼识珠的赞助。说真的，冬天最幸福的瞬间不一定是大餐或者度假，而是脚不要冷。尤其在家上班的时候， Zoom 会议一个接着一个，脚下冰凉，思路都要冻住了， PPT 代码和文案全都写不出来。这时候来一台 Rowan Flame 迷你取暖器，放在桌下刚刚好，它小巧又不占地方，开机两秒就散发热气，书房、卧室、车库都可以用。音箱一般的尺寸跟颜值，热水壶一般的价格，走哪可以带到哪。第二款是 Rowan Flame 插电小壁炉，晚上关灯看剧，火焰效果特别真实。如果你住在公寓，不用装修，你家的客厅也可以有壁炉，插电即用，搬家还能带走，放在圣诞树旁边，彩灯叠着火光，照片都更有故事感。想要这个冬天温暖又有氛围，上 Rowan 官网 rowanappliance.com， rowanappliance.com。 而且本节目有专属优惠码，以上产品均可享受额外 20% 折扣，方法就是在结账页输入帅20 SHUAI 20，就可以享受额外 20% 的折扣。这个冬天从脚到心都要暖。也要感谢富途摸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摸摸是纳斯达克上市企业富途控股的股票交易平台，12月底之前使用下方的链接进行注册，有大羊毛可以薅，主要是送英伟达股票，我放在后面再说，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节目讨论的所有话题均为娱乐交流目的，没有任何的具体投资建议，没有任何的具体投资建议。咱们节目开始吧。就像你在这种大会上，就是什么人样的人都有，什么行业的什么 level 的都有，在这种会场你怎么认识人？
我觉得最好的 social 的会场认识人的方式，一，你如果是 introvert 的人，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你去会场前就要做准备，把自己 talk it up 一点。你是来会场是认识人的，你要知道自己的目的。二就是说，生活中也好，会场也好，最主要的一点是 stay curious。如果你的本性是好奇的话，真心真意的去问人家这个问题。然后我现在去会场， 我不是这种非常表面的都去撒一下名片啊，因为有人一开始做这个 network 总会是认为去撒一下名片啊，大家都认识啊，这个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去会场最有利的是建立大概3到7个这样子一个比较 deep 的 relationship， 因为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建立一下真正的关系，做朋友这样子。如果用这种心态，好奇又非常真诚的心态去和人家说话，就会很自然的，然后人家也感觉得到你。你可以问一下，打开 icebreaker 的话，说，哎，您做什么？为什么来这儿？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收获呢？对吧？这一些是非常好的问题问一下，然后人家就可以跟你说一下。在你谈的时候，你如果是好奇的话，你会自然而然就有这些 conversation。所以你经常可以看到我和一个人聊一个小时，但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更好，因为人家记住你了，然后回去你就是真正的 establish 这个友谊。
非常同意你，我其实自己个人更喜欢这种，比方说2-3个人可以聊很久的这种场，但是往往在这种会场或者说酒会之类的地方，可能也就聊几分钟而已。那种场合我不是很熟悉，也不是很舒适，就是讲两句，经常觉得，哎，你觉得这人有意思，你想跟他，哎，多聊聊，他觉得我要多溜达溜达，会有这样的情
况。对，就是比如说你说的是人家走开了，然后想要走开，然后你想和那个人多聊一下，对吧？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试探一下。所以说我有时候问的问题是，你平时做什么呀？或者是你来会场做什么呀？但是有一些，比如说达官显人吧，他有时候很谦虚，他不会跟你这样说。如果你 take a face value 的话，可能你就 walk away from a very good connection。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他说的不多的话，一般说明人家有来头，所以你就要再问一下其他的问题啊，或者是转一个问题，比如说今天您来这儿做什么呀？然后人家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个，然后过来看一看。这个话你就说，哦，看一看你今天的这一些 session 有什么觉得收益比较多的。这样就不是问私人的问题，就是问一个在场的这个问题。然后他会说，我也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在房产的那个 meeting 吧，他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跟着人家来的看这个。这就没有办法下去嘛，因为接受方没有给你那个。有时候你可以开场一下，我说，哦，也是，我今天来 explore 这个东西，就把自己的这个 share 一下。他如果觉得和你兴趣共鸣的话，他会说一些东西。但和你不共鸣的话，这个就没有必要再谈了，谈话就结束，然后你就说，哦，我要去拿水或者是什么。但是呢，他如果有一个共鸣，就说明你们有兴趣在一起的。 social behavior 的话，就是说你 share 了一下东西，人家会共鸣一下，这样就有可能打开这个话盒子。有2个选择，一个人呢不打开话盒子，那你就算了吧。第二个呢，你打开话盒子了，你就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你可以贡献的。我觉得听人家说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不是就是等你的 turn to talk。 这种人您也知道，你如果等你的话 to talk， 人家感觉得出来的。但是你在听人家确实是非常好奇的去探索的话，人家会感到你的真诚，这就不是逢场作戏这种感觉。
那下回我要装大佬的话，别问我你来做什么，我来随便看看。
对，或者还有趣，比如说你不是做自媒体的这种 introduction 吗？其实流量是很多人都看重的。你如果到了地产 conference 去，你知道大家的多少介绍都是说什么？人家会说你做什么，人家给你回答肯定是说跟房产有关的，
对
吧？
对，
就是说我做房产的，我做这个。在这个中间你没有办法 invoke 一个 curiosity， 10个人问9个人都做房产，因为你在一个房产商会，你就应该回答我做自媒体的这一句话，然后就停了。
你说别人问我的时候，
对，人家问你的时候，或者是你介绍的时候，你说我做自媒体的，然后就停止，因为一般人就是我做自媒体，对吧？你就停止，然后人家会问你，这个就开始对话。要找一个不同的 angle。
我就是那个多说，我是做播客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讲一堆的人。
你应该说我做自媒体了，然后就
停掉。OK，
对，
学到了，学到了，
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人家有可能一种态度就是说啊，自媒体 whatever。但是多数你去房地产的 conference， 你说你做自媒体的，人家就会问你，哦，什么自媒体啊？这样就你就话聊了，卖个关子，
全给到了。对，
你的主要一个 angle， 一个 introduction 是需要 invoke curiosity。
嗯，
但是你去自媒体的那个 conference 呢，你应该 introduce 做什么呢？
我是做房地产的。
对，房地产的，对吧？或者是你如果很牛的，你 Mr. Beast， 你肯定是说我 top one on YouTube， 这个你就可以 boost， 让人家会。
一开始咱们开始之前，你说的那也很好。
哎，你有多少的 downloads？
通常中文的语境里都说，哎，你有多少 subscription， 有订阅者。但英文，尤其是 podcast 里面，他老说你有多少的 downloads。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很有水分的、很有 inflation 的一个数字。因为比方说像苹果播客，它自动给你 download 的。经常如果你 storage 不够的话，删的话，你会发现它自动下载了很多。所以说就跟公众号一样，你可能关注了几十个，但是你常看的只有两三个而已。Podcast 也是这样，所以 downloads 这个数字它是有 inflation 的，所以我老不乐意讲。但是你刚刚那么一说，我觉得那我也
对。而且你如果是到房产的，人家知道什么 download 什么东西啊。而且你如果做自媒体，你就是 marketing 宣传自己的人，你自己不宣传自己的人，你不是比起人家宣传的你就短了一筹吗？
嗯嗯，
就有时候就是中国人比较谦虚，这些字幕啊，这些就是比较自残一点吧。
我觉得谦虚在这里不是什么好词，是一个我自己需要改变的一个东西。
你自己的 mantle 必须要 own 自己的这一个 specialty、嗯、你如果是个 marketer 的话，你就要 own 这一个 marketer 的职业。
朋友们，我要浮夸了。对，那你怎么 market 自己？比方说跟我的节目的观众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听众，你怎么介绍你自己？
我不是一个 marketer， 我专注于 sales, closing, conversion 和一个 deal due diligence 的东西，所以说我对 marketing 不擅长。
没事没事。
但是呢，我如果是自我介绍的话，你必须要练一个 elevator pitch， 在每一个场合你有可能有几个不同的 elevator pitch， 但这一句话你必须要把自己做的事情概括成一句或两句。为什么叫 elevator pitch？、嗯、因为是你在 elevator pitch 等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人家简单介绍一下你做什么事情。就比如说，我如果是在一个场合里边，我是做公寓楼的，我想认识一些投资者啊，这些、嗯、人家问我你做什么，我就非常清楚的会说，我已经做了17年的 real estate， 我 own 过3000多个 unit 做公寓楼的。这一句话，要么这个人不感兴趣，不会再问了。要么这个人会说啊，3000个 unit， 你怎么什么什么什么做？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个 conversation， 你就知道他有一个兴趣。
停下的艺术，
你必须要简洁的一句到两句话 introduce yourself。再说，我现在如果是 focus on 在做 CIO 的 job，
咱们耳机前的观众可能关心你怎么样从大厂到 CIO。
我去开场白的时候，我就说，人家说你做什么？然后我说我是做投资者，或者是我是做 CIO 的，然后就说 CIO 是什么东西，很多人不知道，因为 CIO 你可以做那个 information officer， 你可以做什么什么。
我一开始也以为那是 information。
对，如果你去那个 Tech Week， 你说你是一个 CIO 的话，你就要解释一下，我是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就不要说 CIO， 就我是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我现在在 Organize Fund。 为什么？因为我去了 Tech Week 的话，多数人是在干嘛？多数人是在找 investor 他的 startup。 VC 的话他也是找 funding。 你就要想哪一句开场白能够 engage most amount of interest in his discussion， if that's what you're there for。 就是如果开会是问这个的话，那我会说我是一个投资者，我是做 fund management。这个如果去 Tech Week， 人家知道你在什么，你就知道哦，你是一个筹资者和一个投资者。这个就是说我投钱的，那个每个人都在找房地，每个人都在，当然人家会跟你说很多事情。但是呢，你如果不想 engage 的话，你就会说哦，我来看一下，我什么都不懂，我来看一下。然后人家就说啊、那你没有用处，傻的人就会 pass you by。但是真正的是精明的人，就像我这样会接着再问。
你对今天的这个 demo day 哪些项目怎么看？
对，下面再问就是说，哦，你对什么比较感兴趣的？你或者是你看到什么比较有兴趣的？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够说我来看一下，你看什么有意思啊，比较 memorable 啊，这些就是一些 engage 这个。
如果他对于比方说企业 to B 的一些公司感兴趣，或者说他对 property tech 感兴趣，然后他对 fintech 感兴趣，就可以深入。
对，或者是人家就自我介绍，因为有一个 social 的 pattern， 就是说我如果给你什么东西，那个人收到东西的人有时候自然而然就是 obligated to give you something。
啊，你说自己先讲一下自己。
并不是自己卖自己的东西，对吧？你就要讲到点，就是你的那个开场白你就出来了。哦，我也是到这儿来看一下这个，或者是我是一个 founder， 是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一句话两句话就行了，不要啰嗦。
简洁的艺术啊，这是我要学的。
朋友们看看我可不可以活学活用啊，使用简洁的办法跟大家介绍饶问家电。首先，产品都是有小心思的，可清洗的空气炸锅，给脚用的取暖器，毛巾热桶，可移动的电动壁炉，是不是都非常的有小心思？其次，价格不贵，其次颜值高，总结非常适合自用，也适合假期送礼。我简洁的说完了，欢迎使用下方的折扣码。
你可以稍微再扩展一下介绍你自己的整个职业履历嘛？因为你之前在微软又做很久，在 Groupon 又做了很久，然后都是从事 tech 的工作，结果你现在在做 chief investor officer， 你可以简要的跟听众讲一下。
哦，对，这个我觉得是个个人成长的一个东西。我记得以前我在 Groupon 做的时候，有一个 product VP 吧，他来，我一般看到领导问话我都害怕，我都不知道问什么东西。人家这个台上已经说过，你再问就是废话嘛，不是？但是我就问了他一个，我说你的 career path 是什么？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他就说，这个每个人都觉得这个 career path 应该是直的走，但我的经验是一个非常弯曲的一个道。他就跟我说做了什么什么，然后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曲曲折折的一个道，到现在他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有趣。对我来说的话，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子，就我们中国的朋友们，一般小孩长大，你的家长都给你规划好了，然后你就走的直道，或者是他们认为的直道。这个直道就是什么呢？在美国的吧，要么你就是 engineer， 要么你就是 doctor， 要么你就是 lawyer， 因为这些都是引以为豪的这个职业。你的家长给你设置了这些东西，他就认为你是走直道的，因为家长都是为小孩搞好嘛。多数的小孩，中国小孩都是很听话的，教育制度就是把你必须要听话的那种，然后你就是跟着铺好的路走。一般的孩子啊，要么就是叛逆，这个叛逆就是已经 entrepreneur 了，这个就不说了。我是就是根据这个规划去了 computer engineering， 就觉得 academic excellence 吧是一个需要达到的一个东西。就是很平常啊，上学以后毕业了，然后是 computer engineering， 然后就直接到微软去做。但是我上课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有 co-op， 在滑铁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rogram， 就是一个 co-op， 你可以兼职，每个学期你去实习一下，然后再去学，再去实习，再去学，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program。 然后我在实习的几个 job 中间就发现我对这个 coding 不是很感兴趣，对，就 software engineering 不感兴趣，这个是人家实打实做的这个写 code 的，但是我对人家那个 senior architect 非常感兴趣，就是画大饼这种，对吧？就是 design program 这种东西。我就是自己做了一下 research， 然后就觉得这个 product manager 这个是我想做的东西。在当时 Microsoft 有一个 program manager 的一个项目，
就 program manager。
program manager 这个 title 其实它是结合于这个 technical 的 background 和 product manager 这一些尝试的这个东西。从那个我就只是 apply 到他那个去，我觉得我对那个比较适合，因为根据我的以前的经验，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喜欢做的，这个是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 coding 什么 language 都一样，然后到后来那个 algorithm 的也都是一样，就是说 rinse repeat 有很多，对我就比较 boring。 我就做了 product manager， 然后确实就是也加入了微软，里边有很多培养，但是到一定程度以后，我就觉得你是一个 climbing corporation ladder， corporation 这么大的工厂是把你当成很 concentrated 的一个 niche 来用，你就是一个 soldier。 越大的工厂你做的事情就越细， rinse repeat 的东西就越多，然后一层层在我爬 corporation ladder 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有一次我记得在一个开大会里面，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roject， 有三方面的 VP 都在争这个地盘。然后我觉得我因为初衷是我想为顾客服务，我想为顾客 design 这个 software， 我想有自己的 creativity， 这是为什么我要做 product manager 的原因。 但是弄到后来就觉得好像每天自己都在做这个 PPT presentation， 然后就是看人家那个 VP 和 VP 争，非常 political， 然后我又看到我的 boss， 我的 boss's boss 都在做这个事情，我就觉得非常无助，就是失望，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我为什么要做 product manager 的。还有就是说我当时知道自己就是有这个吧，但是你也没有做其他事情，但是我后来有了我的女儿，在我有女儿的时候就有一种领悟感，回去工作了，这其实我一天看到我女儿的时间比我那个开车的时间还少， then it doesn't make sense， 这是有一个 life choice 的一个东西，当然我也没有财务自由啊，这些没有，就从财务自由的方面就开始想。还有就是赶时间也重要，就是正好 2009 嘛，这个时候就买房产是非常便宜的时候买，那我当时就是买了一下，然后几年以后我有孩子了，当时前两年做房产我动得很慢，其实我觉得你工作也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工作给你积累了财富，你才有可能投资，并不是说一个 waste of time。然后根据那个以后呢，我开始做房产，然后房产我看到我所有股票啊什么没有回扣，但是这个房产一直有，所以说我就想在房产更进一步的发展到一个程度，我可以实现这个财务自由。这种当我女儿生出来的时候，你如果有一种 motivation 的话，你做事就会更快，因为你没有其他的 option，在你的 mind 里边你没有其他的 option， This is not sustainable。 很怪，就是我其实花了更多的时间，要 It gets worse before it gets better， 花了更多的时间很努力，就比如说周日周六啊，我会去达勒斯啊或者什么地方，因为投资的话我住在华盛顿，因为华盛顿那个时候价格也开始涨了，嗯，找不到更好的 cash flow， 当然自己也 accumulate 一些，从那个小的 single family 到 fourplex， 然后再到大一点都是 local， 但是到一定程度这个 market 还在往上涨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 local 你就找不到那个 viable investment vehicle， 然后你就要出省，
所以就到德州去。
对，就是中国人都喜欢学习嘛， so 我觉得最快的途径学习就是选择一个人家已经成功的东西，你最好去跟人家借一个钩，或者是参加他的学习班啊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人家已经有 track record， 你就是照那个做就行了，这是最快的捷径，不要自己 figure it out， 那个很慢，所以我就去做这一个，然后加入人家几个 group， 然后自己又学习，花了很多时间，就有一种毅力花的时间，那个的时候我就发展了非常快，开始做一些 syndication， 因为你到外省去的话，人家跟我说你要做很多的一个 unit 才能够让人家第三方来管理啊这些方面的东西，那我就是100个 unit 以上买的房子，对吧，从那个开始我就开始做一些 syndication， 这个因为你自己不够钱，你要去筹资一下，一开始我也自己经历了一下，作为一个 passive investor 我筹资了一下，就 figure out to see how people does it， 你有钱你投资一些，然后看一下人家怎么操作，这个实习经验，但是不是你自己实习经验，我自己也有实习经验，这两个 combine 在一起就是开始做，慢慢的就这样子很多的那个 real estate。 之后呢，在 interest rate 往上飙的时候，真是飙啊，这是40年来最快的一个 interest rate increase 的一个坡度，2022年，对，一个坡度，从差不多零点吧，几乎零点到5.25，这个是标的
Mr. Too late，
对，这是标的很厉害的，而且这并不是说它的 interest rate high， 当时80年代的时候美国也有两个 digit 的这样子 interest rate， 但是它没有标的这么厉害，这个标的厉害呢，如果上下幅度这么快，这一个整一个 market 根本没有预备，就是没有防范的那个措施，这自己后来总结的经验啊，就是作为一个房产投资来说的话，在美国你如果没有贷款，这个就是一个非常 lousy 的一个 investment， 并不是很好，因为你拿回来的百分比啊 percentage distribution 多数是没有办法达到 10% 以上的，比起其他的这些企业的投资啊，企业投资更有一些现金流，所以说这个房产投资还是一个 equity 的东西，公寓楼也好 single family 也好，还是要一个价值增长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我们这儿总归是说呢，你投房产就是 equity heavy cash poor， 但是你到了紧急的时候，你其实发生的事情不单单是一个 interest rate， 就 interest rate 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它会这么紧急的变化，有雪上加霜这种东西，不单单你还的房贷 增加了两三倍这样子，很可怕。还有第二，就是因为其他人也是借钱造房子，但停不下来嘛，
嗯，
还在造，那你那个空房率又高了，因为人家那个造的房子要便宜的去租掉，这个影响你的空房率。第三，在当时的时候还有一些，因为为什么他要标这个 interest rate， 是因为那个 inflation 通货膨胀开始比较厉害。那你通货膨胀，你给人家发工资开你的房子的人，那工资直往上飙啊，就20%这样飙，这样你的输出率突然就要高了，空房率有你的 income， 你的就收入就减少，而且你房贷又是可怕的不得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好的这个 operator 都是会有很多 challenge。 做房产其实是一个贷款的一个问题，在这个中间我就学到很多的东西。当你有得有失的时候，你会学到一些很多东西，然后这迫使你往后走一步看一下这个局面。我就发现作为一个 operator， 就是一个企业家来说，我是如果做公寓楼的企业家，那你肯定是一定要专注的做你本行。但是作为一个投资者，从我投资者的角度来说的话，你其实应该是合理的分配一下你的投资的策略和不同的选项。这样的话，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经济会有什么事情，你如果把你这个 capital allocation 就分配的比较合理的话，你不会遇见一种全盘倒闭的这种情况，就没有 recovery 这个情况，这是最 detrimental 的对 investor 来说。所以说你要分配一下，当中你就学到很多东西，有一些就是你在成功的时间学不到的东西，就比如说贷款方面的东西啊，贷款 legal 方面的东西啊，这一些都要仔细的，有很多东西它一句话你其实不知道里面的根底，只有你经历过这些东西你才知道是要预防什么东西，把你的 investment 做得比较牢靠。比如说贷款里边，就比如说现在的贷款的人已经做得比较 smart 了，从 2008 they learned their lesson， 所以他这个法律里边他会说在一个什么什么的情况下他要对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在一般的情况下 you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so there's no problem， you're just gonna sign it， 但在这种 distress 的情况下，他就用那些条约来逼你就范一些事情，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你知道了有这个东西了，你以后就有可能不sign，或者是你以后要条约上面你会把这个 highlight 出来，有一个 risk， 这个就是比较清楚的。还有最主要的一个，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的话，有一个概念叫 stop loss， 做房产人都是非常乐观的，然后到这个他不懂这种 stop loss 的这个东西，就会一直把钱放进去烧钱。比如说我个人经历，我会把我其他收益的房子卖掉，然后再继续烧钱，虽然说烧我自己钱，就是 outcome 吧，你不知道可以 last 多长时间，对吧，你的 instinct 是继续烧钱，但是 sophisticated 吧，经历过这种 loss 就知道在什么时候你必须要 cut the loss，
止损，
对，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选择，但是你如果没有做这个选择，你的 life 会更痛苦，或者你 invested 的 life 会更痛苦。
Okay.
这个方面就是你没有 loss 的话你不会。
所以你也有过这种经历，把好的资产给卖了，因为想要补充那边的。
对，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想把我的 invested 钱放在我的前面一位嘛，所以你就把自己的资产去 burn， 这个问题反正挺痛苦的。作为一个 investor 来说，你就是有一个 soul searching， 然后我隔了两三年的时间，然后就是人家其实是一个机遇的问题，那个我的一个 partner。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你在上上下下的才知道人心的真面目，你才知道你哪一个 partner 就是可以值得相信的。
有方便透露的吗？谁？
没有，我还是比较 lucky 吧，因为我的一些 partner 都没有 stab me in the back 这种东西。但是我还有一个 partner 我比较 lucky 的，他就是我们一起经历过 losses， 然后他就说你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可不可以合并一下，你那边有这么多的 talent， 有这么多的那 experience， 你对这个deal了解的现在非常透彻，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因为你经历过 losses， 你有很多的经验是一些没有经历过 losses 人没有办法看到的，我就是希望你帮我来做这些 due diligence 啊，就 chief investment office 这些事情。他一开始跟我说，我说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适合的东西吧，但他说我需要，那我说我反正也闲着，我就帮你吧。我的一些好的房子吧就好了，也无所谓了，不用很管的。那个不好的吧，你也有 experience loss， 就是有时间没事儿做。 他就叫我去做这个 CIO 的东西，然后他说要 rebuild 这个东西，然后我说啊，我也不知道，他也不高兴和那个 operator 打交道，就是找 deal 啊这些，他对那些不是很感兴趣，但是是一个 investment firm， 那总归要有人帮他找那个东西，然后我说好，做吧，反正没事儿。做了以后我就发现，哎，这个人怎么把我读的比我自己读自己还要清楚？我说我非常 enjoy 这个东西啊，非常非常 enjoy。为什么呢？我这人比较 creative 的一些，最 enjoy 的东西就是一个 deal structure， 其实一个非常 creative 的东西，是像二次一样的。我以前自己还画画，对吧？觉得就在画，这个非常开心。
有一本著名的书，现任总统的一本著名的畅销书。
Art of Negotiation， 对不对 ？By Trump。
Art of Deal。
Art of Deal， 对对对，就那个，真是一个 art， 你就画。然后，因为其实是人和人做生意，你在中间都有 negotiation， 你要 create 一种 win-win 的这一个 situation，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满足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从来不会做一个 deal， 会一个 win 和 lose 的一个东西，有利有弊的这种，我觉得是应该每个 deal 都是成功的做成是一个 win-win 的 situation。所以在这个里边用数字来做这个 economics 对我来说是非常好玩的东西。我这个也是比较外向的人啊，我和人家打交道是我们这个行的，就是说 talk shop， 其实用很多专业语啊这些东西，人家用很多英语叫的 abbreviation， 在商业房产里边那个 abbreviation 是最厉害的。
严重同意，非常同意。
这个其实和 Wall Street Investment 也是非常 abbreviation 的，就哎。搞经济的人就把自己弄得非常高端 abbreviation， 让人家其他人听不懂。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让人听不懂，为了区分，而不是为了沟通效率。
有可能，但是有一些确实，比如说 DSCR， 那你就 DSCR 几个字母就行了，那个什么 debt to loan coverage ratio， 这个多长啊，对吧？但是呢，从那个我就觉得，其实我做了房产，然后到 syndication， 我觉得。最 rewarding 的其实是一个 deal structure 的东西，对我来说，个人啊，当然你自己以前做的比较好，但是呢，你经历了 loss 以后，你就会很多 soul searching， deep soul searching， 对自己分的更清楚。
deep soul searching 这中文应该怎么说？
自我反省吗？
自我反省，
深入的、深刻的自我反省吧，就是你就对自己了解的非常清楚。很多 entrepreneur 他如果负责的话。很多人跟我说过这句话，他说没有一个人会把你咒骂的比你自己咒骂你自己更严厉的这种，你如果是一个 responsible entrepreneur 的话。但是从 investment 的角度来，这个是大家听众也要听到，就是你如果投资什么东西，你千万不能够抱着 guarantee 的这个心想，你投资就有风险，除非你是存款，除非你去买国债。国家保证的国债，还不是全国债，这其他就是没有，或者是在美国有买保险，其他没有 guarantee 的 income。人家如果跟你说这个 guarantee 的 income， 马上逃开一点，这就是不正宗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一句也不是说的这个，你必须你作为一个 investor 要自我深刻的了解，有得有失的时候，哪一步的东西你可以失，哪一部分的东西你是不能够失掉的。有时候有人那个 investing 会比较 aggressive 一点。我觉得这些方面的 knowledge 对于 investor 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 CIO 的话，我有时候也和 investor 谈这些东西，我觉得总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经过痛苦，或者几个人经过痛苦，最好的贡献就是要把这些痛苦 share 出来，那其他人就希望不要走这个路，除非就是说的人你良心已经满足了，但人家还要去做这个事，那就是他自己责任，对吧？就这样子转换到这个 CIO 上面来。然后我的宗旨就是说，因为我们一般的那个投资人一般跟我们投资都是投只有 real estate， 一些朋友也是非常相信我们，我们有什么东西他都投，就一直投。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妥，但有时候我劝告他们，他就是说你有什么我就直接投，我就说这样不妥，这样吧，我对其他的这些 asset type 也比较感兴趣。还有一个 big lesson learned， 就是说你可以做得非常好，一门专心的东西做得非常好，但你到这种大方向的时候，在这一个整一个 sector 不行的时候，你最好是避免。但是你的长项怎么做呢？ macroeconomic focused investment 是非常重要，就宏观经济，关心于宏观经济，然后根据宏观经济来做一些预期的选择，并不是说你这个预期的选择根据宏观经济一定是正确的，但是可能你的几率就会高一点。 我们就是开始从一个宏观的方面来切入投资的这个东西。看了宏观以后会觉得有一些 asset type， 就一些资产类别可以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强的这种，你应该是加上了这一些资产类别，还有一些可能不太景气的你最好 reduce 减少这个 exposure， 就是变得比较 sophisticated 的一个 investment 的东西。从那儿开始我就做了这个 CIO 的东西，这个就是我可以 concentrate专门就是看这一些 investment strategy， 然后看一些宏观经济啊什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学习比较快，学习任何领域比较快，这是我的一个长项。多数都是根据问正确的人正确的问题，还是搜索 network 关系得到我要的知识，这个是我的长项。现在 ChatGPT 也非常帮忙，这是我们这种人最好的时代。你只要可以问好的问题，你收到的集资的这个资料就会非常的正确，或者是一股脑的就马上出来了。但是要 verify， 因为这个 ChatGPT 现在还不是很专业，专业的东西有可能没有，它肯定有一些 bias 的东西，都要小心。从那个开始，我觉得这个非常开心，就是可以跟投资人提供更加丰富的一些投资的方案。比如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不同的资产分配，比如说你有一部分钱是必须要保的，那你就要投比较牢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贷款啊这些。贷款里面有很多坑，每一个私募里面都有很多坑，但是呢就是一般的人不知道，我们的作用就是帮助人家知道这一些坑，然后 avoid 这一些坑，或者是起码他知道这些坑，知道这些 risk， 他自己再要选择投资那就自己知道的选择。所以说我认为 debt 这一部分我们就做了一个 debt fund， 比如说 debt 的这一部分呢，宗旨就是要比较保证，也不是保证，没有保证的投资，但是就是说比较保的一些东西。debt fund 里边，所以说我们做的 specific 就是低一点的回扣，但是这后面的资产都是高级贷款呢，还是就是借纸借现金这种，而且不去银行里面贷款，这个放的自己也可以贷款这种东西。因为为什么一般我们的投资者都是投资房产呢、啊、但它是一个 equity 的投资。哎，这个就说了深了。 equity 就是说是最后拿钱的那些人，风险性比较高一点，但是回报也高。所以说我做了这一个贷款方呢，比如说你要投资75块到房产的 equity 那边项目去，一般都是我们的一般的那个投资的东西。我建议人家最好你起码拿25块钱放在贷款，因为这两个是对冲的资产， interest rate 往上走的时候，贷款方面的东西就应该给你更高的一些 return。
嗯，
但是这个 equity 方面的东西有可能就是衰败，但是你如果那个 interest 往下走的时候，贷款的东西有可能要低下来一点，也不是很多，但是你那个 equity 会往上升得很快。这个就是有一个对冲的东西，就是做得更 sophisticated 一点。
你之前说自己 operator， 后面做 CIO， 听起来 operator 是更像一个企业家，一个 business owner 的一个心态，但 CIO 它有点像 professional service 加 investor 的这种心态。
对，
你觉得后者是你的舒适区？
我觉得 operation 吧，你也要对你性格比较合适一些。当然我们有自己的 asset manager，他们是每天天天去做工的，就是去现场去督促，是一个非常 consistent 的一个 job。 我觉得自己对那个不是很合适，所以你要 hire 其他人补助你的那个缺点吧。我就对这个 investment 规划 investment 的 capital allocation 的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慢慢的这一个东西就会把我放到那儿。正好因为你投资者的角度会看得更长远更客观，这其实如果以后我们再要做自己 operation， 当然要 hire team 这样子做，你也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你看到了这个大方向大的局面。举个例子，你在2009年买房，这房肯定涨，多涨。你如果在2022年买房的话，你这个房就有可能会下去，但你在2022年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你如果经历的 loss 或者是看的大方向，你有可能 maybe slow down your purchase，这个是一个大方向的东西，就是作为一个投资者不是一个企业家来说，你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
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大家讲一讲 CIO 作为一个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虽然叫 Chief IO， 但是其实你并不是说像在一个公司里面是 CMO 的一个 Senior Leadership， 这只是你的 title。 我的理解，你们更像一个人，也是一个公司，一个人也是一个战队一样。然后你能跟大家讲讲这种大概的工作内容吗？
对对，做 CIO 的话，第一点就是我跟我 partner 说过，我说我不要你的 salary，我不会是你的员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 partner， 因为我作为人家员工，对我个人来说，我不喜欢跟人家做工作，对吧？但是我可以做一个 consultant， 我可以做一个 shareholder， 我可以做一个 partner。就是我自己后来总结下来，我是不适合 climb corporation ladder 的。我是一个 entrepreneur， 就自由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我自己管自己，但是也有 responsibility， 就是我对你应该有业绩，就要声明一下。但是 fractional CIO 这个东西呢，就其实我可以同时提供一样的服务，对不同的，比如说 family office 啊，或者是像我的那个 partner， 就等于像一个 family office， 它有几个人组在一起，就好多的 investor 组在一起的 family office，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性质是一样的。虽然它不是 family office， 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投资的东西，这性质是一样的。CIO 的 job 呢，我做的这一个 role 的做什么事情呢，其实很杂很多，对我正适合，因为我这个人横跨能力比较强。就主要的还是找 deal， vet deal， underwrite deal， 就是 analyze deal， 检测，再去实地考察，所有都有。我的责任从一个 elevator 角度来说，就是把好的 deal挖掘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重要，对 investment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还有呢，有时候这个 CIO 啊是会掌管这个 investor 方面的东西，也有不同的 firm， 有不同的范围。一般的 CIO 有可能 oversee 不单单是 deal acquisition 这些东西，他还有可能掌管 investor relation 的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两样其实都是在一起的。作为一个 fractional CIO， 因为我做这个事情，你反正找 deal， 你就找大的 deal 小的 deal 嘛，所以这可以让我同时服务几位投资者，因为我可以一个投资的项目有几个投资者 hire 我做顾问做。我因为想 align 我的 incentive 和我的，我是叫 partner 了，因为我不是雇主，对吧？就是和我的这些 partners， 有可能是 family office 或什么，我反正找 deal。
为啥要 align incentive？
align 就是因为你如果找的好的 investment， 那你就应该愿意分成。
那是。
那你多数的回报其实长期的分成里边，不是在哪一个 fee 的这个问题。
哦，这我倒是知道，因为我刚理解的是你要对不同的 investor 是提供同样的费率。
deal 或者什么，但是有对不同的 family office 有可能它 strategy 不一样。前两天那个人家在台上说了这一句话，人家说人家问了好多这种 investment 的问题，然后人家那个我觉得就是非常厉害也非常实在，他就问了一句话，他说哦，你要做这个 service， 那看你那个 check size 多大。如果是一个 family office， 我们美国有叫 single family office， 我不知道这个可能家庭管理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但是 single family office 的话，它基本就是说它的管的家庭资产有$50 million above，
这是门槛。
对，500万以上，
不是，是5000万，
5000万以上的家产，起码的，这个是一个美国的这个 single family office 一个定义。在这么多的家产里，我的 job 就是会帮他分配怎么做这个东西，怎么 investment 去，但他自己还要选择究竟投不投，这个战略就是不一样了。那我当然就是为你服务，我会根据你的这一些要求啊 allocation 去找 deal。但是呢，如果是只有1到200万，每次投资1到200万的这样子的话，那你的 limitation 就有很多，你要投人家，人家不一定收你，那我就需要去做其他的这种 negotiation， 我就是要做 fund method
啊，你会把传一块吗？
对，就不同的这个需求，有可能有一些deal合适，有不合适，也并不是说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但是事半功倍又来了。而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找这个 deal， 然后有时候你把这个所有的就是不同的 family office 钱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这个 check size 就更大了，你可以去 negotiate better deal for everybody in the ecosystem。
Make sense， 非常 make sense， 也是团购，只不过它是那种
大的，而且你真是做的大的东西，你去看人家那个 institution 机构的那个投资，也就是这样的事。
团购永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团结起来总归是可以做大事，对吧？
所以朋友们，人多力量大，就像咱们频道人多了，福利也会变好。所以富途摸摸给了什么样的福利呢？面向海外新用户，话说你开了账户之后，如果钱放着啥也不买，头三个月有20000刀的额度，可以享受 8.1%， 比魔法数字 8% 多 0.1% 的年化。你别算，我算过了，大约是405。还有啥呢？ Deposit 100刀，有20刀的英伟达股票赠送，2000刀就是50美金的英伟达股票赠送。其实向上还有两个档次，我就不念了，大家可以自行去解锁。最关键的是一定要使用下方的 show notes 里面的注册链接，有需要的可以试一下，没有需要的也不必为了羊毛而薅羊毛。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回到节目中来。
还有一些分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大企业家或者在这儿的一些企业家，他想做一些事情，特别是中国那些，他对这儿就比如说沟通有问题啊，或者是没有人脉啊，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也开始有了。企业家会跟我说，我把我这个企业搬到美国来，或者是可以和纳斯达挂钩啊，这些东西。我不是 investment banker， 但是我需要一个帮他跑来跑去的，就是一个美国有一个 sports 橄榄球那里面那个 quarterback，
okay，
就是球星的一个人，帮他东西都穿在一起这种。我不知道足球里边有没有一个 analogy 吧？
足球可能中场更适合，
对，就玩中场的那个人，就上上下下都惯顾着的。
篮球里面就是组织后卫，
对对，就这种 position 的人，这个 CIO 的 job 也可能涉及这些方面的东西。
你刚刚说你自己最擅长的是 deal structure， 对，你可以稍微讲一下嘛，就是比方说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难，或者说对
对，就我做的所有的 deal， 因为是私募，都是 under NDA 的，所以说不能够讲得非常具体吧，对吧？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以前做过一个 deal， 大家都想投资，投资的人总归是想到回报，但是很少的人会想到这个回报拿来的危险性是什么。一个很大的 deal 里边有可能有几层的投资的进入的这个层面，我不知道这个中文 capital stack 怎么说。就比如说你在高级贷款里面投资的，你的风险度和接下去的一层的那个资产不同，因为你是最稳定的，你可能可以发 first lien position 这种，对吧？当然你的回报就会非常低，因为这个是风险要低好多。
是是，他赔低先赔你。
然后在大的 deal 里边，有时候会有几层的这样资产，后面还有 private equity， 还有个中间贷款、中间夹层贷款，这些都有不同的层次。我有时候会看这个 deal， 如果有几个层次，我会说我想 negotiate 一下，我要到高一点的资本的 level 吧，就是高一点的 capital stack。Senior debt 一般我不太做，当然我没有 debt fund 做那个，但是一般的 senior debt 我不太做。如果做 equity， 你不做那个。但我会说我对这个 preferred equity 比较感兴趣，那我们就要开始 negotiate。 然后他说我没有这个投资，我只有后面的投资，比如说举个例子，有可能有四成这样子的资产，它有高级贷款，有一个 preferred equity， 有一个中间贷款、夹层贷款，然后最后才是你们的多数人的那个 equity。 然后他会说我只有那个给你，比如说10年里边我可以每年拿 20% 的这样子 internal return IRR 的话，很简单，但我会说我不想拿10年，我想快点出来资产，但是我愿意得到低一点的回报，因为我这样子可以 return capital 更好，危险性低，它有可能，然后我知道它有一个高一点的那个 preferred equity， 我就可以跟它 negotiate 的高一点的 preferred equity。 然后不单单中间，我有可能还要 negotiate 一下 fee， 他们拿的 fee 我有可能减少一点，这和你投资多少钱有关系，还有他们那个要投资人那多少急，那人家比较急的话，你就可以negotiate更好的一个 deal， 对吧？然后我会看，一般人总会说，哦，我的投资额比较高，我投资进去我想回报，那你肯定会投那个 lower common equity， 但一般的那个 investor 有可能还不知道他在 common equity， 因为自己没有看这个 document。 然后我去了看 document， 我就说我不想在那儿，我想上去一层，他会说，哦，我上去已经关掉了，那我说我就不投资了，这样就 negotiate， 然后我就帮那个 investor negotiate 到高层一点的 preferred equity， 直接在那个 debt 后面，就是 senior debt 后面。然后 senior debt 我还会去看究竟有多少的杠杆，那个杠杆很低，20%只有，那你就是非常 secure 的。不单单是那个杠杆，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夹层贷款， 那我就知道，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东西，我就知道，我就是说你这个夹层贷款，你如果 default 的话，人家还会把你这个房子收过去。在那个时候我会做什么？然后那个人就说，这些 legal document 在这里边，他就是拿过去，他这里边有一个分红，就是前面的五十个房子造的时候，你这个分红是一定要 honor 的。所以说就算夹层贷款拿得去了，我这一层不是保障，你还是要分成的，就是 total loss of equity， 就全军覆没的这种可行性非常小，这是你要追求的一些东西。还有这里边我知道这个夹层贷款的人会把高级贷款卖掉，当他卖掉的就夹层贷款存在的时候，这高级贷款就没有了，这时间段的时候，那我就是最高一层，这就是更加 secure 了。还有一点，就不单单是这个，因为夹层呢也有危险，它收回来它可以低价卖出来，那还是 lose profit， 对吧？还有一点，这个夹层贷款的投资方吧，他们上面还有一层 preferred equity， 在我们之后的，和我们的 economic 有点相近。当然他自己钱放在他前面，他肯定会照顾那个钱，然后我们又在他前面，这样一个组织的话就是非常合理。然后我再跟他 negotiate 一些位置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看了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进去。这个就是说讲得很细，也不知道观众听得听不懂。
没关系。
对，就这种在大的投资里边就有这种 negotiation。还有一些就 creative 的一些。投资并不一定总归是回扣的问题。有些人投资是要税务方面的东西要考虑。就比如说我们又做了一个 deal， 我们去 negotiate 一下，不单单我们拿到 extra 的 deal share 这个分红吧，还有我知道我听了一下主办商的这一些意见啊，对他们来说是什么可以给，什么不可以给，什么比较重要，什么什么什么。
嗯嗯，
我知道他们已经有很多这个 tax write off， 所以他不需要更多 tax write off from this deal。 那我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 double 这个 tax write off， 不是 write off deferral，对我的 investor 来说的话，他们突然这200%的这样子一个 write off， 这个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 better economy，
吸引力。 OK，
对对，就这些东西就比较复杂。在后面私募有一点非常好，就是个 YY West， 什么都可以谈，顶多人家说不要，对吧？
啊，听到此处一个简单的 CIO 101
对，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多少会感兴趣，说 someday 我要做这一行。对，因为我昨天那个同事他聊完之后他说，哎呀，感觉你像一个 role model 一样，因为可能像你跟 Ken 的那种想法一样，那看到你讲你的职业经历的时候，他觉得 exactly 你做的事会是我希望做的事，你的角色会是我想要成为的角色。
嗯，
他跟我分享这些。
哦，要根据兴趣安排吧。
嗯嗯，所以你刚刚说 deal sourcing 基本上都是在房地产方面，还是说除了地产也有 technology？ 还
有有 technology， 我们现在正在进军，我正在这个思考，正在摸索学习的阶段，我觉得以后会投，但是这个策略要和你的 investor 要量身定做的，我们 investor 间接的就是我们的客户。我们今年已经投资了一些 cash flow 的小企业，支持小企业合并，这个是一个 trend。还有就是小企业方面的话，你自己要选择的话，就小企业各种各样都有，你要选择一种自己懂得的这些企业。我们就选择两个赛道，一个是 online marketing， 因为你做这些私募啊这些东西，我的 partner 对 marketing 非常了解，这是我们一个长项。第二个是一个 blue collar 的这个 service 的东西，那个我们是自己在操作，现在还没有到时间想要筹人的钱。这些 blue collar service 就是说除草啊，游泳池清洁啊，盖栅栏的 plumbing HVAC 电工啊，这些东西。嗯，我们认为为什么呢？今后的3到5年里面，我认为这一方面的发展会非常慢，就自动化的发展会比较慢，但是这一个行业本身就有很多现金流，有一些比如说 HVAC 的 company 有时候可以做到 20% 更高的净收入的 margin 在里面，这个就是说你投了10块钱你就可以拿2块钱，每年都可以拿这种，这个就是比较保障。而且特别是因为我们主要投资的是房产，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个 equity heavy cash poor， 那你就需要有一个其他的副业是要给你收入这个 cash flow 的这个东西，你可以从一个房地产上面去 squeeze out 6到7的回扣回报然后你等你的这个资产升值再拿到钱，但多数这个是比较 lousy 的。或者你可以说我去投一个 development deal， 那样就是我都是资产增加，我资产增加就更多，因为我造新的嘛，你肯定是 margin 是最高的，但 risk 也是比较高，就危险性也比较高一点。那我分配一下，比如说我反正是投20万吧，我10万放在这个 development 的这个 deal， 那我10万放到 cash flow 的这个 business 里面去，那我那边得到了12%-15%的现金流，然后你这一个 vehicle 给你了一个 equity increase， 你把两个加一加除以二，这给你的还是一样的回报，或者是更好，对每一个方面就更好一下。我是这样的宗旨，所以说我们进军了这一个，人家说 PEP 其实自夸 P 很大很大，一般我们就是小型的现金流的这个东西
啊，现在又不往大了说了。
对，这就是小型企业呢，就是但是也不能太小。
你的意思你会买很多，然后把它放在自己的
组织加在一起。这个 Wall Street 上面有说这个 Merger Actor 是一个 Rage， 在现在你就比如说你每一个企业是大概是100万这样吧，就是说除草的公司100万，除草公司100万这样左右，你肯定有可能5个 Team Member， 这样就是说你不是你自己去除草这个事情，对吧，你是一个 Owner， 你不是一个除草的人。 Minimum 要 $1 million， 1-5 million 这样的一个 range 是我们的就是想 target 的一个 range。 为什么？因为它起码有个队伍人可扩充，但是你如果我这儿有100万的这一个除草的服务，然后那边有一个100万的那个 pool cleaning 服务，我把这两个并在一起，然后那个在你兼并买的时候你也可以买下这个 account， 你有那个 client 了，因为他这个公司已经在做了，他有自己的那个服务对象，然后你突然之间可以 offer 你一样的 clientele， 拿下来这个 clientele 另外一种服务，那你不就有可能 double 你的那个 income 了吗？
嗯，是这样，是这样。
对，这个就是一种 merge acquisition， 有一种有可能 multiply 的一个 impact， 不单单那个，比如说你收购了5个公司100万收入的这个公司，那你加在一起就500万，在500万的时候，打个比方啊，你这个公司就必须要有一层的管理人员。两层的管理人有可能，在你有两层的管理人这样子一个公司，你出去卖的价格突然之间增长了，因为这个变成一个更 desirable 的 asset， 就因为人家不需要操心太多了，因为这个都是高管都在管了，这个对他来说这个企业更值钱。所以这个 multi 你不单单是一个 cash flow 有一个 upplay，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这个 valuation 有可能要 double，就是公司就是这样做，但是 Wall Street 就 Wall Street 嘛，有可能要炒这种东西。但你想，你合并合并合并合并，以后如果你有个 service company， 又给那个除草，又给铺，又给这个
清洁泳池，
对对对，这些东西或者是 cleaning 啊、然后你把整一个包括在一起，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卖给人家那个 PE， 你做到50个 million revenue 的时候，你卖给人家这个 PE， 你就可以达到好多钱。就10个 million 的话，你都可以卖给 PE， 这个 multiplier 有可能 times 4 instead of times 2， 那你就是拿到40 million 这个东西。但是小的人家 P 不想买，
是你先整合，
而且合并的其实是帮你扩展你的企业的比较稳定的一种发展形式，比起你自己创业加上去要快一点，一般
是是，
这就是用钱来做事的。
就很多人他喜欢去 search fund 找 deal， search fund 就是别人可能就是 owner， 他 founder 开一个小的东西，比方说一个泳池清洁或者高压水枪清洗外墙，他不想干了，然后他把他整个公司卖了，设备啊，人员啊，现有客户名单啊，还没执行的地啊，然后全给卖了。然后我问一个可能有些冒犯的问题啊，因为美国它文化是 pro small business， 你觉得会有道德风险吗？就是因为美国它的文化社会文化跟政府一直在宣扬的都是 pro small business， 尤其是说哦，你在本地开一个清理地毯的，开一个洗车的公司，本地的一个家族，哦，你成长了，然后你也带动了很多的就业。很多美国底层劳动人民他比较反感的就是，哦，华尔街要把我们这一些活得很好的东西又给他包装，然后又卖得很贵，然后结果弄到最后一个烂摊子，他可能公司弄烂了，结果我们自家没有人来割草了。
我觉得并不一定，我觉得这是一个 sentiment 的一个问题。你去买人家的这个企业吧，人家要愿意卖，为什么他愿意卖？其实他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很多人现在 baby boom 要退休，他接下来的后代不愿意接这些东西，那你服务也没了，唯一的选择是倒闭。 其实根本就是你去接了它这一个东西，更有一个 sustainability。然后你把它加在一起以后，你不一定 sell， 因为这些比较非常 cash flow 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做 DO 做这些方面的 DO， 我们的 assumption 是不是 sell， 因为我们只图一个现金流，对吧？你可以一直持有这样的一个大企业，然后它这现金流会越来越好。那你现金流好了，你认为你对你员工会不会好呢？这就是一个发展的东西。而且不单单你员工，你比如说小家的二把手吧，那个二把手要么就把这个摊子接过来，要么就自己再去开，要么就是调一个公司去做，没有一个 option 比起你可以升职然后自己当领导把下面的人培养起来更好的一个 option、嗯、对不对？所以说这是给这个二把手有一个机会，然后这个二把手不单单可以管你现在的公司，如果他很好的话，他可以，你可以提升他做其他的东西、
嗯、
就是把两个公司都干干会，这不是很好吗？而且二把手一般没有钱买这个东西，所以说会一直待在二把手这个的，对吧？然后你有时候可以 structure 他有一些 ownership， 那就变成他自己的 business 了，人生就有提高了，对吧？
好的，我回去就开一个割草公司。
开个割草公司比较累，就是你比较从那个客户上面来说，并不是每样事就比较简单。然后我觉得以后总归有一种机器化，确实有一种机器化的东西。
嗯，对，我有的时候刷视频也会看到一些那种自动割草机什么的，
对，
但是效果都。
这个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有了机器你就会裁员员工的 skill set 有可能不同嘛。还有一点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在排外，有些在割草的这个工人有可能回去了，回到墨西哥了就没有了，会实现一种没有劳动力的这个项目。在这个时候科技有可能要帮忙，否则的话你顾客会付越来越贵的服务费。
因为你自己先从科技公司再到另一个科技公司，后来你刚刚又说自己做老板 operator， 然后现在一个 CIO， 这样这种特殊的地方，你自己觉得是怎么样快速的成长，或者能够到一个新的领域把它打通？
我觉得兴趣非常重要，就是你每一次做一个转换的时候，你应该是有一部分的时间自己探索一下自己，根据你的年龄成长，你对自己越来越了解。就是大家如果是不做企业家，就是自己做 W2 啊，爬企业的 ladder 啊也好，这都要自己了解自己。我觉得人生你就是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你如果自己不了解自己，你怎么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事情？就量身定做，但是你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做的十全十美，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你们的职业作为一个 CIO，关系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技能。对，有没有一些比方说弱关系变成强关系，或者说你一个关系维护很久，但是可能一开始都是很平淡，但是到有一天某些事你们开始深入？
有很多，因为有一个需求的问题，因为你找 investment 就是一个需求的问题，对吧？人家不可能一直在做 project， 你也不可能一直在投钱，这个都有一些关系，每个方面都有。就比如说我们会去投一些比较，一般我们喜欢投我们已经投过的人，因为你知道这个关系，你知道他们怎么 operate。 Unfortunately 你只有投了以后你才能够深入了解这个人究竟怎么 run deal 的、
嗯、
因为他在讲要你投资的时候，有可能人家呈现出来的这个 behavior 有可能和投资了以后的 behavior 有可能不同，对吧？这个当然我们作为一个 due diligence 过程是希望减少这样的利率，但是就是说很多世家对你非常好，但投了以后没有了，这个也有。这个的话你就是说他也知道，因为他要持续的做他的工作，我们 support 他的话，他就是必须要做到一定的程度，那就有可能我们就可能把他们晾在那儿。之后他问哎，还要投资吗，我有可能就晾一下。如果他们不达到我们的一些标准，不单单我们要跟他谈啊，这些东西就是以后的 investment 我有可能就是会 opposite， 这个就是 opposite of what you asked。 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接近的认识，但是在探讨的空间就没有合作的这个机会，但你也是经常在 network， 你 build 你的 Rolodex， 然后有时间会突然之间有人问一个东西或者要做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哦，我认识一个人，我这个从那儿着陆，这有可能就变成了非常好的一个 partner。
你怎么做？因为我看你朋友圈也很少， LinkedIn 也很少。
哦，我不是 social media 的，所以说我这个 marketing 不行吗？我其实是一个 combat 一个，对吧？真正的是 meeting 关系，这其实是线下的聊天，或者是有时候我想要，比如说我在会议中认识一个人，然后我对这个人非常感兴趣，然后觉得很有 potential 合作的 potential， 我会飞到他那儿去跟他实打实的谈，因为这一个人家就是看得出你 you made effort。 我觉得就是成功的人士都是这样子的，不是单单的是全国飞，我是全国飞，人家那个全世界飞的都有，就越高端的企业家他飞的就比较勤一点。
嗯嗯，
因为他要做一个目的就要建立这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先前的你就是谈的合拍的吧，反正你要去参加什么什么会议啊，然后你可以就是看一下你这个名单里边有一些人你想 touch base 的，就是一对一的这样 touch base 的，你这个时间是最好最佳的时间去说，哎，我今天要到这儿来，可不可以跟你在会议之间跟你再见一下面啊，这些东西。
哦，我之前读过 Sam Altman 的一个博客 blog， 很久之前的，名字叫 How to be successful。 他讲了七点 How to be successful， 其中一点就是讲的如果有必要一定要线下去见，即使很多时候你们线上其实也可以谈，但是如果有必要一定要线下的出现跟存在非常的重要。
还有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实际性去的话，你去了这个 conference 啊，你比如说自己理一下，你觉得有五个到七个 contact 你 spend a lot of time with， 然后有兴趣跟进的话，你可以马上给人家一个 calendar， 然后预约一下时间。这样的话就是说 memory 还是比较 fresh， 再之后你再去访谈他，有可能半年以后你再去看他是正好的时候，对吧？因为你也不要无目的的到处飞这种，但是你这样一个 relationship 就 start。 有一些就比如 WeChat 这些，对吧， WeChat 上面发一个 message 啊或者什么，这是真诚的对人。就比如说你想到一些东西，你可以写一个东西给这个人，然后说我想到你了，我今天在吃饭，我想到你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次吃饭是这个东西，我就想到你了，对吧？这个就是一个 touch base 这个东西，因为有时候你没有这个。然后我觉得和白人打交道吧还要简单一点，人家是非常有一个利益的效率，所以说你这更方便一点，就是说人家要你了，你就他会 reach out， 或者你要他会 reach out。 但一般我就是花多一点时间，比如说会场我跟你说我会跟人家谈一小时，如果你真的可以谈拢的话，或者是你会场你还有晚上吃饭啊这些东西，你就是跟着 tag 去，我脸皮也比较厚，我就是跟你去吧，跟着你什么什么什么，对吧？还有呢就是你要 reach out 的话，就是今后你就是一个，其实这是一个 sales 的一个东西，你看人家那个 sales process 也是这样子，你跟他说话你要达到七次碰面的这个机会，你才可以 build 一个 substantial relationship。
你说的都太好了，都太好了。你刚讲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经常比方说在手机上一个 touch base， 这我干过，我也非常同意它效果非常好。因为比方说我们之前谈到过一个什么东西的话，突然有一天在哪里看到了一个文章或者一个 resource， 你觉得很好，可能对他有帮助，你就给他发过去，你说哎，我看到这文章，我想想我们上次聊的这个，你看看这个会不会给你一些思路啊，或者说对你有一些帮助。
这个很有趣，你说的这个，这就是人家的这个思想，就是说我怎么可以帮人家加一点 value， 给人家一些价值，免费的这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际的 currency。你这样子做的话，千万不要问这个东西是我怎么可以帮助你，或者是我想帮助你，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
啊。为什么？
比如说，如果去那个富爸爸那边，然后你跟他认识，你说我怎么可以帮助你？那富爸爸做什么？他有两个选择：一 ignore， 二我还要想给你做什么事情。
OK OK，
这其实对我是一个 tax。
你的意思先介绍自己吧。
你看，最好是你看。然后 sales 里边有很多东西，就是你要做一些你的，我说的 sales 这听上去不好听，因为是人家那个 investor 是人家招款，人家其实要来你这儿做这个，对吧？其实说穿了还是一个 sales 的一个东西，要从 sales 上面吸取教训，就是知道怎么 build relationship。 其实 sales 就是一个 build relationship 的东西。你有时候去开会有目的的，因为你想见那个人，想 establish relationship。 比如说你的 podcast， 你如果 research 一下这个 speaker，在你开会之前你去 research 一下，然后知道自己的 target 是谁，那你怎么可以得到你的采访的那个客人来， 你想要拿这个人做客人，你要做功课在里面，你会看他所有的这个东西，然后再去看你们有没有 common friends 这当中嘛。你没有 common friends 就再去看你读了他的书或者看了他的 YouTube 或者全部 combined， 然后你问人家的这些问题就是 demonstrate that you have studied， 然后在这个中间你有可能得出结论那个人需要一些什么东西，你再针对的给他一些什么东西，这个就哦，人家会哦，你给我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你刚才说哦，我也不在 LinkedIn， 就照你查过我的东西，就是你用心了。还有一点呢，但是再翻过来你会说，哎，你需要什么帮助啊？我可以帮助你这个东西，就是宣扬一下，或者哦，我有个客户有可能对这个 CI 有个这个，对吧？你就是到这个当中去了。或者是作为 social media 其他的客人，他有可能要流量嘛，这个你跟我说哦，我还有什么 podcast 有这么多的 exposure， 你也可以在那儿做访谈，这也是一个东西。
富爸爸我之前喜欢听他播客，他跟他老婆一块录 Kim， 后来我发现他录的越来越随意了，就可能他不在乎这个。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很多时候都 waste of time， 是一些单纯的情绪输出，我后来也听得少了。
我觉得他的思想你要零星的去听，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师。我觉得他最讨厌什么事情呢，就是作为所有的导师最讨厌的事情就是跟人家说过几遍了然后人家不去做这个事情，老在问这种无用的问题。因为我是思考嘛，我就想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跟他问一些问题，他就跟我说我这个不管，我就是要做这个事情，防范的东西我东西我的这个 solution 已经做好了，我就不去想它这个因果关系了。他一句就点通了，我就想哦，对，我如果以后再见到他我会说上次我说了这个我现在做了这个，就给他看我是有实际行动了，我确实把他这个 advice 拿了。
哎，对，这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建议。 对很多人他跟你讲完之后，你如果说哎，确实看你 take action 了，不管是遇到一新的阻碍了还是说真的如预期一样成功了，他都会很乐意。
对，还有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也是社交方面的，你就说大会里边怎么怎么怎么啊，我可以跟你说大多数的人大家都来扫一下，大家都来扫一下，然后扫了就没了，我知道你是谁啊。这我很讨厌，这个就是 WeChat 上面人没有一个人的头像有你脸的，那人家知道你是谁啊。你大会里面认识这么多人你就没有 connection， 就算你说话了你不记得了。所以说你真的是做专业人员的话，你去开大会你自己要准备一个 name card， 然后你这个 name card 要 memorable， 你的头像一定是要那个 professional 或者头像人家可以看出你是谁的，这个人加了你以后人家知道你是谁。你看那个特别是 WeChat 里面 LinkedIn 还好因为肯定有头像，那个 WeChat 里面知道是谁，这个我还没有琢磨出来怎么做。
对，这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 meetup， 我们亚特兰大本地的 meetup， 我学到了一招，就他们跟所有人见完就要拍个照，拍个合影。如果交换的是手机号，就把短信发过去；交换的是微信，就把合影发过去。不管怎么样，先拍一个，回头
再说。然后你就是给他 text， 如果你真的想那个话，你可以写一个很 elevated pitch， 我做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谈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给他就 memory 一下 ，refresh 一下，对吧？还有一点，我可以跟你说，这我大会里边，比如说刷了五十个人，这五十人里边，你虽然谈的好的都有，其实 follow up 只有2到5个人。没有人跟你 follow， 就算他对你很有兴趣，有很多都是刷了一下就没，那你干嘛这个无用功，这个是。但是 follow up 的没有很多，但是你如果 follow up 的你就 stand out， you will have that relationship， 除非人家肯定不肯跟你说。
我跟你讲一个小故事，昨天发生了特别尴尬。认识一个朋友聊挺开心，我说我们加一下微信吧，他说我有你微信啊。我说你叫什么我搜一下。哎，我说我没搜到你，我那个时候感觉已经不对了，我在想是不是我把他删了，但是我当时脑子没转过来，我说你搜一下我呢，他搜，哎，他说这不是你吗，然后他手机拿过来，你看我搜到你了，我说你给我发个消息，然后我就显示对方暂时不是你的好友，也就是说我
哦，你还没有加，
不是，就是说我把他删掉了，当面，这就是最尴尬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定期删。聊天记录也没有，我完全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加的，然后我想点他朋友圈看看他是什么人，回忆一下嘛，帮我自己回忆一下嘛，哎，但是发现也看不了。
想不到，因为人家的那个照片是狗狗的照片，你怎么知道哪个狗？
我就说刷朋友圈 moments， 结果也看不着他朋友圈，然后头像也不认识，然后这次又给加回来了。
我不知道你的 topic 说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啊，但是你可以跟人家就是经常说我的朋友圈人很多，所以说我经常一段时间我就要清理没有来往的，这个我有可能不小心把你给筛掉了，我再加一下吧，这就行了。
对，是这样，他人比较好，他理完全理解。
不是不是，你这样子说的话就是说你这个 volume 太多了，你有一个 value， 就是说加到你的 list 上面其实一个 privilege。
妙啊。
所以说你确实你人要好要谦虚了，当然。但是你要说我是刷了很多人有很多 volume， 你是受欢迎吗？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场合咱们俩这个聊天的场合谦虚不是一个好词。
不是就是客气，因为中国人的总归也有客气这一些东西对吧。但是确实嘛，你是重要的人，你有你的 podcast， 你有你的东西，你是自己要有原则的这个东西，你人家的高兴幸福不是你的责任，这是有点可能外国人的这个思想。你如果有这些枷锁的话，你自己就不能够达到自己的自由。然后对我来说，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是在干什么？其实人生你就是在找一种，我自己认为是一种自由，是一种选择性的自由，这是最高的境界。就包括我有自由删掉你，这是我的事情，和你这个不管，因为我没有交流了嘛，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碰掉你，这个是有自由的，我对自由就是非常向往的。
那你在微软干了11年。
对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自由非常重要、
okay.
就是有一种 uncompromise， 就算我现在就是没钱了我都不会回去做工，也就是最后的一条路逼的才能够回去做这个事情，就万不得已。
你是哪里的人？
我是上海，我是上海出生的，然后我17岁到加拿大，但是我小时候长大，我总会觉得有点不合群，就比较散漫一点，对吧？老师总是说比较散漫，很聪明，但是很散漫。
嗯，哎，话说回来，到这边就是舒适区了，因为比方说大会1000个人
啊，我小时候那个还要写检讨书呢，因为这个纪律问题。到了国外，我跟人家说，人家很好啊，说没有问题啊，你这个是独立思考能力。
你怎么快速的判断一个人他是值不值得深入深交？
我没有判断人，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更加傲慢一点吧，可能就是更加偏见一点吧、就有自己的一种带颜色的看人家，因为你其实是自己心灵的一种东西，自己比较急要做什么事情，有一种目的，然后你去看人家或就有筛选。但是现在就你自己对自己比较 comfortable， 对自己也有一种自信，可以制造财富，可以做事情，经历过的东西没有把我打倒，这种大不了回去看 full time job， 就是最低的这个，对吧？我对人就是探讨一下嘛。我如果呢说几句，然后就是兴趣不消耗啊，这些东西也不是说就没有必要再深交的，这个又无所谓，就是啊 ，thank you bye right 就可以了。但是呢，我觉得探讨就是问人家很多问题，你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interview。我觉得最好的一个 interviewer， 我觉得 David Letterman 是一个最好的 interviewer。他做很多调查，他的 interview 非常深入，他问的问题非常具体。他自己说过，人家问他你为什么会这么好，他说我就是 curious， 就是一个 curious， 没有目的的，就是 curious，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层。你到一个大会里人家已经筛选过，然后有时候你遇到的人有一种气态，有一种心态，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 intuition 的东西。但是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资深的投资者，钱越多你对钱又会看得更少，就不是很急切，有一种气场你看得出来。还有穿衣服最随意的时候，有可能那个人是最成功的。不是人家说过那个 Mark Cuban 吗？整一个房子里面坐的都是穿 suit tie 的人，就他一个穿 T-shirt， 为什么？他有资本穿 T-shirt， 对，他其实是最大一个大佬。
所以照你这么说，我昨天穿拖鞋上台去主持节目。
上台是一种对人家的尊重，你是确实要穿的好一点上台的。而且你是要达到这个境界你才能够做这个，对吧？
我出发了之后发现我只带了拖鞋。
对，但上台是一个尊重，富爸爸也要穿西装上台，对吧？
所以昨天我们那个会场莉莉不在，我心里松了一口气，还好没有让她看到。
对 这是精心准备的一种 professional。 你去参加会议不上场，你就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对吧？这个
你觉得你自己最低谷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啊？有几个低谷吧，总会有几个低谷，但低谷就是说你自己定义吧。大起大落来说，2022年是一个经历，其实是在生的时候，因为你做了决定以后突然之间会释然，你已经 accept this loss 时候你会释然一下。 Then to me is deal with the aftermath， 对吧？这个是做事情的事情。但是这种 mental 的 anguish 是一个最低落的时候，你会从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硬硬走出来。以前也有，就是说有低谷的是一个 mentality 的时候，就比如说你纠结你在做 full time job， 然后就有觉得很无助，你有没有时间再去做副业这种东西，那有时候也有 loss， 就是一个 mentality 的一个东西。
本节目就到这里，感谢 Rowan Appliance 的大力支持。 Rowan Appliance 是专注家用便携电器的 D2C 品牌，产品兼具设计感、实用性、性价比。网址是 rowanapplience.com， 在结账页输入帅20的优惠码就可以获得20%的折扣。强烈推荐这个脚部取暖器啊，因为你不用养一只猫猫也可以获得类似的享受，尤其在家上班的时候 Zoom 会议一个接着一个，脚下冰凉，思路都要冻住了怎么办呢，对吧？这时候来一台 Rowan Flame Mini 取暖器，它放在桌下刚刚好，2秒就散发热气。还有插电小壁炉，圣诞树旁的狗子咪子和 Rowan Flame 就是这个冬天最美好的瞬间之一。节目就到这里了，还没有订阅的朋友欢迎订阅 Asian Answers 佐治亚小帅，希望给你带来更多更 juicy 的北美华人故事。欢迎在苹果和 Spotify 上面给我打分和好评，苹果播客的每一个评论我都会去看，我比较爱慕虚名啊，所以打分的数量和平均分数的增加都会让我很开心，做节目也更有动力。如果你使用小宇宙收听，也欢迎你在节目下方留言，比如有哪个地方有启发，哪个地方有共鸣，是否希望嘉宾返场，返场聊什么，都欢迎在小宇宙的评论区一起讨论。咱们也有来自全世界的听友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小帅 FM， 也欢迎分享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